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本第279页。我们今天从279页第九行经文第九行第四个字开始讲起。279页经文第九行第四个字，请看经文。复以成曰：如是戒定慧劝小根智人，无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一名佛身，一名菩提涅槃，一名解脱之见。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六祖大师把南宗的顿法告诉这智成比丘。南宗的顿法就是直显我们心性的本地风光，让我们能够了悟我们自心本来就是圆满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啊，因为你失掉它的本地风光，所以你必须借着修德来显性德。那我们这一念呢，本有的佛性，我们的本来面目，它本来是清净没有沾染的，它是空灵即照的，它无有一法可得，是清净沾染的。在这个清净沾染的本性里面，是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是具足一切诸戒定慧的形象，无障无碍啊。它我们这一念自信是跟道相应的，我们叫做慧共戒，它是具足智慧的，所以它不需要有戒相来依止，它无所依止，无所依止，圆满具足的。但由于我们无始劫来迷惑颠倒，所以我们叫做具生我执，具生法执，就生生世世就被这种两种执着，执着我们这个身心，正报身心是自己，执着我们的依报世界是我所有，这样生生世世的这种执着太坚固了，所以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的习气太重了，把本有的功能丧尽了。那六祖大师南宗的顿法就是度原成熟的众生，他原成熟的时候忽然指出你这一念心是不假修持啊，是你现在有病啊，不是去修佛法，佛法是去病的，你把病医好了，他自信本来具足，本来圆满了，不假外求的啊。所以六祖大师接着告诉智成比丘说：如是戒定慧劝小根智人。这个小根智人是他缘还不具足，因为他内心这个习气还没有除尽，所以要怎么呢？要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要住心观境，常坐不卧，用这样来对治我们烦恼习气。因为这个烦恼习气不是一天能够尽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熏大圣佛法啊？那个达摩祖师也教我们要戒教悟中，最重要就是我们了解空性，了解如梦幻的这个假象，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最重要的。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可以放得下。如果你坚固的执着这个身心是我，这个世界是实有的，那你只是用压服啊，用像外道这样用压服的，因为他执着有一个涅槃可入，有个神我可得，所以最后他所证的也不是你自信的本质具足的这个戒定慧，也不是自信本质具足的清净涅槃解脱，是什么？以压服的力量而得到暂时的解脱而已，不能把不起作用叫做解脱。佛法是你了解空性，知道这个一切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梦幻泡影，像梦醒了以后你来观照，在境界中观照，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然后在静态中注心观境，常关注你这一念清净的本性，用这样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等到你的行为慢慢慢慢跟佛法相应了，这个时候你缘成熟了，六祖大师就给你点出来，你这一颗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无障无碍的，因为你心已经很清净了，被六祖大师这么一点，哦，一下本性就现前了，就豁然现前了。所以自成比丘为什么他来六祖大师这个地方能够一下就开悟自信呢？因为他九年的基础打下来了，九年的精进打下来了。所以其实在当时候啊，南顿北渐，其实我感觉他都是示现的，神秀大师示现见法见修，然后你缘成熟的时候需要有人帮你点破六祖大师示现顿悟，叫你帮你点破。如果你没有前面示修的基础，那是不可能有顿悟的这种成果啊，顿悟本心的这个成果，这个都是需要假借渐修最后顿悟的。那你看有的人那个立根众生，也许你看他也没有学佛也没有多久，他忽然之间火智慧突发猛进，心开意结，对于佛法圆融通达无碍，那个都是他过去生的修学了。所以修学佛法都是生生世世累积而来，这种习气是要渐除的啊。所以古德常讲，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天生的密勒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在世间上一定要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修我们的清净心，修我们的平等心，修我们的慈悲心。所以我常举那个六度万恨的前面的三度，布施就是修你的大慈悲心，那个持戒就是要让你得到清净心，那个忍辱就是要叫你能够到平等心，它能够包容，一切都能够包容。你这样修持，一切烦恼挂不住，那就是定；那一切通达，一切明了，那就是慧，那就是般若智慧。如果你能够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观照修行，能够真正入了这个境界，生活就是佛法，生活就是六度万恨呐、啊。所以六祖大师告诉这个自成比丘说，你的老师所教的是缘还没有成熟的小根智人，他习气还有啊，心里还有贪嗔痴的习气，还加以对治，所以不能只吃本质清净本无妄念具足万法的本心。为什么？他一看，嗯，我是有心啊，可是我这个心里面有我啊，我烦恼还是有啊，点不出来。当他真正清净的时候，一点就是这个心，这个心什么呢？心如墙壁，内心无船啊，内心绝不动的，对不对？而寥寥长之，什么烦恼都挂不住，这么一点你就开悟了。所以六祖大师说，无界定慧劝大根智人了，他缘成熟了啊，他心里已经没有烦恼了啊，他日常生活已经上轨道了。我们常常讲这个人已经上路了，对不对？已经上道，这个人很上道，俗话也常常这么讲，对不对？这个人已经上路了，已经很上道了，可是他还不清楚。这个时候你把他一点，这个就是了。你他已经上了路的人，他忽然会反观自信，一刹那之间他忽然明了了，原来清净无染的心是我们的本性啊。这个本性是这个清净无染，并不是有个清净的相，是离净跟离染的本质的清净相。这样的心原来就是佛心啊，这样的心我们个个具足，不假外求，只是我们把一个影像当真的紧紧的抓住。这个影像就是我执跟法执，执着这个身子是我，执着我们这个五蕴的假体，这个身见放不下来，身见放不下来，你法执怎么能够破呢？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修啊恭敬心，修谦虚心啊，内心谦下，外心一离，才能够把我们无始劫来的我慢，因为我们这第七世中啊，念念都被一个我贪 我痴我慢哈，我爱这我慢障住了，慢要先除掉，你我才会越来越小，或者你做什么事情到最后都变成了转一个对象而已，由我变成某一种我。所以你学佛的人行菩萨道办道场，最后你那个我变成道场，这个是我的道场，这个是怎样，不能回归整体法界，道场是十方的，不是谁的，对吧？你做什么事情才不会冒出一个我的假象出来。所以啊，六祖大师的戒定慧是劝缘成熟的众生的人啊，若悟自信亦不立菩提涅槃。为什么若悟自信亦不立菩提涅槃呢？因为自信本来就是菩提涅槃相嘛，自信本来就没有生死嘛，啊，它本来就没有生死啊，是因为我们迷了，随我们业力而转，因为有相的东西，它一定会沿着生住异灭。你看气世间就沿着生住异灭在那里变异，那我们有这个身子有相，那就一定要沿着生老病死而变异。但是我们这一念觉性是从来就没有生死过啊，那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正报身心是自己，所以你就把生死当成真的了，生死当真的，只好立个涅槃叫你入不生不灭。其实自信哪里有生死呢？当你误入了无一法可得这一念的自信心中，它是根本就是智慧圆满相，你现在迷失了它，只好立一个菩提叫你去修行证菩提。等到你心地清净了，这一念清净心的作用本来就是菩提的作用嘛。所以这个时候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是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烦恼菩提是无二无别的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就是源于我们的身见跟我执而来的。在这里我想到禅宗的公案，就是有一位禅师啊，他开悟了以后啊，他想，哎呀，我开悟以后我怎么来利益众生呢？他想众生要叫一切众生都事实啊，叫错不叫菜事实啊，这不容易的，还是有很多人要吃猪肉啊，要吃这个肉啊。他想我来替众生担业好了，他就去做杀猪的工作了。你看那杀了很多的猪替众生担业嘛，结果他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猪啊个个都来跟他讨命，还我命来啊，还我命来啊，哈！这个禅师是说，你来跟我要命，叫我还你命，那现在来跟我要命了，这又是什么呢？对不对？那个就是命嘛，对不对？你说你没有命，那你没有命怎么来跟我要命呢？你明明有命还说我没有，我害了你的命。哦，这些猪啊很感激说啊，谢谢禅师啊，让我悟无生法忍啊，他个个悟了，原来没有生死啊，对不对？他还跟你要命呢、啊、你没有命怎么来跟人家要命呢？可见根本就没有生死嘛，所以真如本性根本没有生死，你了解没有生死，你破了我执以后生死就了了，根本就没有生死。这个急躁之性，这个知之一智，急躁之性是骗法界性啊，是没有生死，无穷无尽的。所以假若你悟了这一念自信，是不立菩提涅菩提涅槃的。为什么？自信本菩提啊，它是本觉啊，它本来就没有生死啊，也不立解脱之见呢、啊、为什么呢？它一切都是佛知佛见呢、啊、说诸位，我们现在就执着于相对之法，因为我们有我常常讲有这个我法二字，所以就在这相对之法的对立相，好，顺我们的我们就欢喜，逆我们的我们就讨厌。那由于顺我们的我们欢喜啊，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身见跟我执，你就会去造业。所以造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身子，你去造业，为了满足身子的感官，你去造业，所造的业这里面呢有善恶之法，所以为了满足这个身子，有时候会采取恶法去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结果这些法就有了善恶，善恶相对待的。那我们如果执着很重，身见我执很重，那你修学佛法一定要很强烈很明显的善恶之法，叫你分得很清楚，善恶要分得很清楚，所以你只能够执起善的，不能执起恶的啊，自私自利的不要， 这个坏法我不要，我抓就善法，你在这个相对待的善法。如果你那个我执很重，你就是紧紧抓住这个相对待的善法，你也很不容易开悟啊，很不容易开悟。为什么？世间是开悟的人是什么？他没有，他善恶之法都是平等的啦。当你把这个无明习气，这个无明，你看我们意义无明而缘形式名色六入触受爱妻有生老死，才产生了我这个身子跟我执，身见跟我执是依降而有的。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无明这种使我的这个观念去除了，赫然之间了解哈，身心世界原来是梦啊，大梦初醒，一醒过来以后啊，诸位啊，你这个心体的作用啊，哪里有什么善法，哪里有什么恶法，它一切的妙用都是佛法呀，善恶都是佛法呀。所以诸位，如果你能够把无明破除了以后，你以前生活有种种表情，有苦，有这个喜怒哀乐，有种种作用，种种善恶之法，你把这个无明去除了以后，这善恶之法就是你真性的体用啊，就是你智慧的表现啊。这一点很不容易体会啊。以前啊，那个达摩祖师有两位徒弟，一个叫做佛陀，一个叫做耶舍。这两位啊，达摩祖师还没有来到我们中国以前，他先来到我们中国。因为那时候大圣的顿华明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这个法门在中国还没有缘，还没有具足。所以这个佛陀跟耶舍这两个人来我们中国弘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法门的时候啊，那时候大家就说这两个是妖僧啊，所以皇帝下令要抓他，对不对？因为他讲了这个，那这哪是佛法呢，对不对？皇帝下令要抓他，他跑啊跑啊跑到庐山慧远这个大师这个地方躲起来了。那因为庐山慧远大师那时候深得朝廷的尊重，所以他就不敢上去派兵啊，那个军队就不敢上去抓人了。那庐山慧远呢，他也是位很了，那个慧远也是位大禅师啊，他也是开悟自信的人啊。他就问他，你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到底是怎么一个法门呢？这佛陀跟耶舍就讲，他说这样快不快，这个手翻过来，这样快不快，快不快？慧远禅师看了吧，就扯头，你说快啊快啊，对不对？快啊。他说有一样比这个快，那什么比这个还快？烦恼即菩提。真的，你什么时候这个无明放下来了，你赫然之间什么无明放下来了？无明放下来不是东西，真的有可以放的东西呢？因为无明本空啊，就是你梦醒了啊，了解世间万法就是一个梦，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你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上就是一个梦啊。我为什么那个般若要讲空，唯识要讲假的，是你心识的东西，万法唯识是事变现的假象，这个事体事分啊，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全都是事心变的，你梦啊醒了。所以佛法无多执啊，没有不在文字啊，不需要多啊，赫然知道梦醒过来了。哎呀，以后啊你一样生活啊，一样有表情，一样会骂人，一样有动作，苦乐忧喜舍，这个嬉笑怒骂啊，你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动作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了啊。就因为一切你能够动作的东西，你能够讲的话，你的言行你的作为离不出你的本心啊，你本心清净了，他就透过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来做动作啊。所以我常常讲，当你心地清净的时候，怎么清净呢？就是无明放下来了。怎么放下来呢？大梦醒过来了，心地就清净了，不再沾染了。这个时候啊，你像以前一样生活啊，看起来也有善相，也有恶相，也有贪嗔痴的相，也有戒定慧的相，没有一法不是心法，没有一法不是心显现出来的妙用啊。我常常讲，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的作用，这个不是三个层次啊，不是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 怎么用？这是说时迟那时快啊！一接触马上就有用了，即体即用，即用即体。这个时候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完全是个圆融之法。所以大圣人就是他看得很淡，他对这个空性了解得很快，就容易了解。那这样一下之间，恶法就是善法，善法就是恶法，平等平等法都是圆满菩提法，没有一法不是平等法。如果你我执很重，很容易造业，那你只好紧紧抓住善法善法善法，你很不容易开悟。为什么呢？你把它打成两截了。开悟的人是圆融的，一切法都是圆融的，一切法都是平等无二的，是至善圆满的。所以啊，如果你是执着的人，你碰到一个很大圣的人，如果他只是教一个大圣，他不跟你啊，他就是弘扬这个方法的人，他一定叫你去找啊某一位法师啊，某一位法师也许他的教你善跟恶分得很清楚，你只能够抓住这个，只能够抓住善的，恶的不能。那如果是一个他我执很淡的，他的梦很容易就把他打破了，忽然之间他就能够醒过来的人，你叫他紧紧抓住了善，你要抓住啊，或善你要抓住了，他永远不能开悟了。为什么？他不能圆通，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菩提相啊，就是你自信的体用，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用。所以烦恼即菩提比这个还快，就是比这个速度在哪里？就在你忽然之间大梦醒过来就行了。所以佛法确实没有多执啊，烦恼即菩提啊，是无二无别啊。但是末法的时候啊，众生障重啊，还是需要先直直的抓住的这个善法。但是你最高的理论你一定要清楚，现在我们在抓的这个是最高的理论，你先抓住，抓住了以后，等到你心地慢慢像我刚才所讲的上道了，对不对？你这个人上道了，你是上路了，你可以豁然放下了，顿脱了。为什么？你没有一念自私自利了嘛，你知道是梦嘛，你梦醒了，你还会不会再去执着梦境的境界吗？你不会再自私自利嘛。你看你这样的生活多自在，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绑你啊，你每一件事情现出来都是菩提相啊，这多自在，多圆融啊。所以啊，这不必要的解脱之见嘛，因为没有什么之见，一切法都是平等法，都是至善圆满嘛，所以意义不立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无一法可得，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可得这才建立的，那你还得一个有一个无一法可得啊。所以佛法难就难在这里啊，跟你讲无一法可得，有一天你说不定就跑来跟我讲说，简居士啊，我现在无一法可得，了不起了，断灭见，你知道对不对？都断灭了，有体无用了。这个无一法可得，就是你大梦醒啊，圆融了、啊，得失是一件事，得失平等啊，一切法平等，无得无失，无取无舍。所以，古德常讲，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他一尘都不染。那个佛师门中不舍一法，因为他心地得失是一件事，因为性体圆满了。所以我常常讲，为什么开悟的人他是既无烦恼亦无菩提，开悟的人是既无凡夫也没有圣人，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我执在你的心里头嘛，所以你随时都有我啊。所以我们执心为常，时时就感觉有一个心，有一个我，有一个一，一个藏的东西，那个心。所以你我执没有破，所以当你跟你讲米心了不可得，你只是能够感受到，对啊，那个感觉拿不出来啊，那个感觉拿不出来啊，这种体会是第二意，也不是第一意，是第二意。为什么？谁也晓得，三岁小孩也知道我心里的感受拿不出来啊，但是感受明明有啊，你说的明明有啊，是不是？这个明明有啊，像你说有我拿出来给我看，你当然拿不出来啊，但是明明有我啊，你跟我之间每个人都有个我啊，对不对？但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人，他真正他破我执的时候，他反照之心真的是无我，凌空的，空灵的，绝代的空灵的，没有我。所以你看成就的时候就是一个 悟了这个本性，就是个空灵的本性嘛。这个空灵的本性是没有我，也没有你，也没有他，就是个空灵的本性，是一个知之一智，是一个觉照性。所以我常常讲镜子的照，你根本看不到镜子照长得什么样子，但是镜子的用，你知道它能够显像，但是镜子的那个能照的那个照性，你根本看不到。你真正的我，等你悟了这念照性的时候，这个照性里面根本没有我，也没有凡夫，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就是清净湛然。但这个清净自无余的本性里面，它真的不思议咯，他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么一看外层境界，把它变成了我们现在你能够分别名相，这佛像，这是花，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张三李四王五，这些名相哪里来的？就是你那个空灵性空寂完全不可得不可思议的那个东西一接触它现出来的。所以悟的人他当下就是一体三观的，对不对？一外面的境界原来是我那个不可得清净湛然把它现出来的，离了这个清净湛然根本就不可得了。你以前因为有我，所以在那里烦恼患得患失，现在了解这念湛然里面没有我，没有无我也无他，无智无他，无烦无圣，可是这一念清净湛然的本性中却这么圆满啊，一接触就有它的作用啊。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在这一念的清净觉性里面根本就没有菩提相，也没有烦恼相，但是一接触就有它的妙用，一接触就有它的菩提妙用。所以这时候的接触是既非菩提，也无烦恼，唯一就是什么？佛性的体用啊，佛性的体用。所以这个体用有善，我们凡夫看的是有善有恶，但是对佛性来讲，它都是自善圆满的，它都是自善圆满，无障无碍的，没有障碍啊。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哎，我就常常就举那个基督教有个故事，对不对？基督教有个故事叫做亚当跟夏娃这个故事，大家晓得这个故事吧？他们两个生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他们没有智慧，可是天天生活得很快乐。你说他们没有智慧吗？他们真正在智慧里面，他们不知道。我用佛家来解释哦，我是用佛家来解释哦，是不是？基督教是不是这个境界我不晓得，我用佛家来解释，他们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快快乐乐，哈，他们没有智慧，也没有生死，也没有烦恼，无忧无愁，快快乐乐生活的，也许也有争吵，也有口角，也有苦乐忧，有这个种种贪嗔痴戒定慧的种种相，你看了都有这些相。可是呢，他们在这里不知不觉很愉快的生活着，也虽然叫愉快的生活，但是他也没有愉快的，哦，我很愉快，没有这样很圆融自在的生活的。哦，有一天，一条蛇跟他讲啊，你没有智慧，你要去吃苹果才有智慧了，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那个蛇他听了那个蛇的话了，果然就去吃了那个苹果了，一吃了有了智慧了，好了，转智成事了，嚯，知道这个是好，这是坏，这是怎么样，这是善，这是灰，有了这个智慧相对善，相对的相了。所以我们老子也讲了，当大家都知道善之为善，恶之为恶，是恶也，那不是真正的智慧了。真正的智慧是圆满相，就像他还没有智慧以前，他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生活的那么快乐，那么自在，无障无碍的生活，他们也不会夜归己，对不对？等他有了智慧以后，生了一堆小孩出来了，就有生死了，对不对？问题就来了，麻烦就来了，这个智慧要他干什么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凡夫的六识啊，对不对？他本来在那里面清净无碍，有体有用，那么自在的生活，你看，就知见利知啊，是无明本，利上了无明本，我们的原来的本地风光就是那么自在圆满，无障无碍，这不是烦恼是菩提是什么呢？我透过这样来解释烦恼即菩提，大家能够体会出来吗？能够体会出一点吗？那可是呢，你这样抓住了，哦哟，我念念那来的自私自利，好了，你只有一定要抓善法，否则你一定会造业，一定会做错事情。你如果你梦醒了啊，原来我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心地清净了，不再去执着了， 你的应用都是道啊，所以道在日常生活中，这平常心之道就在你看得破放得下了啊。所以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这个无一法可得，就是你大梦醒了，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了，你智慧就现前了。所以佛陀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因为他大梦醒来了，这个法界是空的嘛，这个影像而已啊。就像你去看电影，你不会去羡慕电影里面的那个里面的珍宝嘛，因为你知道影像，你会欣赏它，但是你不会被它转了，你能够享受它，你不会被它骗了。所以佛陀他知道这个，他就是证入这样的境界，无有一法可得的心，连这个无有一法可得也去掉了，那是真正中道第一心的这样的心的时候，好，佛陀看我们的凡夫一看，因为行为错了，所以佛陀就建立当时候求经人应啊什么行为才是对的，什么行为是错的。那时候佛有一个弟子天天视线错误，佛说你错了，你要这样改，要这样改，所以立下了这250条戒。那并不是佛他本身是依照戒律的，没有哦，他完全是称信的。他为什么叫称信？他是从无有一法可得，也有一法可舍的这种心，适合当时候随顺当说古印度修行人的那个形象，他走起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讲，高高顶上立，深深海底行。他虽然说心里不住一法，但是他就能够随顺众生的当时应该怎样教化的那种机缘，深深海底行，令所有的弟子都服服帖帖。所以你看佛陀啊，80岁，我常看到这个文我都很感动。佛陀80岁了，他从南方到北方，又老身体又不好，他还是走路，走路一步一步走，阿难陪着他一步一步这样走。他不会说哎，老师老啦，你们给我弄个马车吧，对吧？没有，他一样走，他很慈悲啊，众生凡圣平等，很慈悲，还是一样以身作则。你看哪一个学生啊不看到佛陀不规规矩矩才怪呢？因为什么？他以身作则嘛，天天都是这样示范呢，天天示现给众生看。然后佛陀也教导在家人应该怎么做一个在家人，怎样做一个媳妇，怎样做人家的父母，怎样做国王。他看到世间法众生颠倒了，他告诉世间人应该怎么做啊？那看到众生对宇宙人生的知见错误了，哎，佛陀告诉你正确的宇宙人生的观念是怎样，是缘起法是怎样产生的。那我们众生的智慧错了，佛说这不是你真正的智慧，这是你六意识的分别，真正的般若是怎么样，佛告诉你。那佛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啊，那阿难经过结集以后把它记下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的经典。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经历论三藏说不经典，是佛陀看到了我们的行为错误了，知见错误了，这个用心错误了，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错误了，佛陀把正确的东西告诉你，正确的宇宙人生，正确的做人做事，正确的观念啊。但是有一些世间法是适合当时候的机啊，但是那个精神就是这样，绝对是三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把佛陀这个内心看到我们错误的地方啊，什么才是正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记下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的经历论三部这个三藏经典。那这个智慧从哪来？就是佛从无有一法可得，才能够这个建立这最圆满最正确的大道。所以那一天有一个人，我在跟他谈论佛法。当然了，佛法啊，如果是你要了解心地的，要了解智慧性，不怕你变，绝对欢迎大家来讨论。所以我们很乐意开研讨班，绝对不是说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就给我滚出去，绝对不是这样的，绝对没有这个道理的，对不对啊？对不？因为他不是佛法，是智慧性的，智慧是可以研讨的，一定可以让你找出一个真理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喜欢开研讨班， 所以有个人我就跟他谈谈，谈到最后他有点不服气，啊，他不服气，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支箭是正支支箭或者斜支斜箭，对不对？啊，这对不对？对，哎，笑笑的，这个东西不难，怎么不难？你把经典拿出来对对看，你把金刚经拿来印证看看，你把楞严经拿来印证看看，你把圆觉经拿来印证看看，你把楞伽经拿来看看，你把解深密经拿来看，你把它摆在面前，你这样看，如果你看了看了注解还想不出来，想到那个地方还想不出来的，想不透的，那你体会的东西绝对邪知邪见。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跟佛的心差太远了嘛，只要你慢慢跟这样的亲近，跟佛所证的相应的亲近心越来越相应的话，你这个经典打开，字里行间的意思浮出来了。因为佛陀的这种了义经典是描写佛陀的思想的，佛知佛见的，讲思想好像是新意识，但是是佛知佛见的，所以他的真正的意识意气是在他的观念，是在他的正知见，佛知佛见，而不是在文字上。所以我刚才讲无有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一法，你来跟我讲说我已经无有一法可得了，可以建立万法了，我说还早还早，对不对？因为你还有无有一法可得，这更严重，全部都变成断灭了，对不对？那啊，这个是更严重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诸佛如来最后那个微妙义都不是在文字里面的。如果你自己在修学佛法上你有所体会的话，你就拿这个了义经典你来对着来看，如果你越看诶，一直浮现一直浮现意识，一直浮现一直浮现，那你走对路了。所以经就是进嘛，就叫你一个道路嘛，叫你看嘛，看你的知见有没有相应嘛，啊，所以你对这种了义的经典你能够相应的话，别人一听你就知道这个话讲的对或是错，那很清楚啊。所以佛的这个知见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无有一法可得而能够建立的。那当你有一大堆法可以得的，那你跟佛的无有一法可得的观念那当然不能相应嘛，自然就看不懂嘛，对不对？那你那个起的那个断灭了，自己以为已经很清净了，我证得无有一法可得了，他也看不懂，对不对？因为他证得无有一法可得，佛是连无有一法可得也没有证得，哎，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吧？那才是真正的无有一法可得，是无有一法可得跟有法可得，得跟不得是一件事啊，是平等啊，是清净净啊，是大梦醒过来啊，知道宇宙世间万法全部都是清净沾染，一切法本质清净即面相，身心脱落了，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有体有用，说佛法在世间应用，在佛法在人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不离世间觉啊，他了解一切法不可得啊，你这样才能够建立万法，你才能够有正知见，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啊，所以若觉此意，夜明佛身，夜明菩提涅槃，夜明解脱之见。所以我刚才这段的解释，如果大家能够在这里直下就体会到，如果能够直下就相应，你在解悟上你有个体会了，你有个知见，正确的知见了。当然如果是啊亲证实证这样的境界，六祖大师是实证亲证的这样的境界，那就是佛身，那就是证菩提涅槃，也叫解脱之见了。啊，那在这里我举禅宗的一个公案啊，就有一位居士，他问德生禅师啊，他说啊，久仰和尚啊，我特来求和尚指示法要啊，指示法要。我们都是求法求法要，却不知道我们自信里面根本的清净沾染具足万法，即照空灵即照。你恢复这样的心，根尘接触法要就从你心里现出来了，智慧就现出来了，烦恼菩提平等无二了，贪嗔痴戒定慧平等不二了。就是自信的体用就现出来了，般若智慧就现出来了，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就现出来了。这是绝对的客观，因为你没有我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智慧是大道啊，是绝对的客观的，有我的成分在里面就不客观了啊，就现出来了。所以这个人来问法要，但是这个人 根性不错，所以这位法师德生法师他就不跟他讲法要，他就说啊，若论只是法要啊，古德有三种接人的方法啊，有三种接引众生的方法，上上人来闭门打碎接他，对不对？对不对？那个上根人那个来请法，那个老和尚他在禅堂上一看，哎，这个人根性不错，因为他有妙观察智嘛，一看不错不错，他就睡下来叫徒弟把门关起来，哎，对不对？这样更这样接他，告诉他什么？你自心是佛啊，求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无明本空啊，对不对？你直下会起接念心啊，啊，自信具足，戒定慧是圆满的，所以上上人来是闭门打碎接他，那中等人来就顺目扬眉接他，把显现体用，显现体用，你看就好像那个淮南禅师见惠安国师的时候，他求法要，惠安求那个祖师西来意，惠安国师问他说，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的意啊，哈，自家宝藏你不好好去保护他，哈，不问自己的意，自己的意就是自家宝藏，你去外面找什么，找什么祖师西来意呢？怀仁禅师又问了，那什么是我的自家宝藏呢？什么是我的自家的意呢？怀仁禅师就眼睛这样扬眉顺目，对不对？那很自在啊，无障碍啊，怀仁禅师不悟啊，所以那个慧庄国师才告诉他说，你的缘不在我这儿，你要去潮汐六祖大师那里参学，他在六祖大师那个地方是参学，所以这是第二种人，直接显示我们的真如本性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的用。你现在因为有无明，你梦不醒，所以你六根门头是乌天暗地。如果你通达实相，知道这些境界是空寂的，知道是八四心变现出来的二无我，根本不可得，豁然顿脱了。好了，六根门头就放光动地，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中等人来扬眉顺目接他了，那下等人来啊，方以言语接他了，才告诉他用言语相来接引他，但言语相不究竟，为什么？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无有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你真正做到了无有一法可得，对不对？你变成断灭了，你说呢？言语相不能达到最圆满啊，不能讲出那个真实意啊，所以言语相只是职业标啊，所以祖师大德往往用很奇特的言行，奇特的动作，叫人直下慧起这一念心，这才是真正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本意啊。但是这样的人的根性也实在是不多啊，所以他就说，下等人来翻你言语来接他了，不过在使他了解，使他能够自己得到自己的本来而已啊，叫他自悟自信而已啊。所以说道在日用啊，奈何日用而不知啊，道在寻常啊，奈何寻常不是啊，不认得啊，所以不临古人傲直者多疑啊。所以你平常心是道啊，怎么你心才可以不激动呢？你怎么心才能够平和呢？你怎么心才能够安安稳稳呢？安安稳稳的心，平和的心怎样才行？就是没有这个是我，这是我所有，这是我的亲情，这是我的什么，你才不会那么激动，你心才能够平和啊，平和心中就是道啊。所以你要彻悟实相，这大圣的法义啊，重在重了解空性啊，那个小圣是重在一板一眼这样的修持，慢慢的熏习，把我们的习染去除，那大圣者直下叫你了解空意啊，梦啊，不可得啊，忽然之间你就把你过去的无明习气变成什么，当下就转成厚德智，烦恼即菩提，就这么快，一下就转成厚德智，你不再迷了嘛，你不再迷了，心平气和，在什么境界都是心平气和，但是有这么多的动作啊，对不对？你看我现在在讲课，我也是心平气和了，但是我的动作还这么多啊，对不对？还是有这么多，不会说我现在心平气和我就变成这样，不会吧，对不对？变成死板板的还是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你心平气和，你的动作变成了厚德智啊，你的讲话变成厚德智啊，你心里在那里或有我执，在那里激动，在那里计较，在那里分别，在那里打妄想，在那里得失，好了， 你的智慧就变成我们四智，我们的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种种烦恼就这样现前了。所以古德告诉我们，道在日用啊，奈何日用而不知啊？道在行常啊，奈何行常而不识啊？所以这个德生禅师很感慨的说，所以不领傲执者多疑啊。所以修学为什么要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菩提，修